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平安。
我们之前一起分享了一个系列哈，就是教会建造系列。哎，大家还记得我们分享了哪些主题吗？有小组牧养，对吧？有家庭敬拜，十一奉献，祷告，读经，还有教会服事，对吧？对。其实这六个主题呢，如果你仔细去回顾的话，你会发现它聚焦在教会建造当中个人生命的塑造和成长的方面，对不对？哎，你说我们明明讲的是教会建造，为什么好像每一个主题都关乎弟兄姊妹个人生命的塑造，对吧？很简单，因为教会建造，咱建造的不是这一个地点，建造的就是弟兄姊妹的生命，对不对？就是弟兄姊妹的信仰。所以呢，这六个方面呢，我也觉得是每一个个体的基督徒个人生命的塑造成长方面非常重要的六个方面。坦白来说，其实呢，教会建造方面呢，除了聚焦于信徒在这几个方面上面的成长更新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聚焦在教会整体的建造规划落地思考上。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分享教会建造的另外下半卷的内容。但是今天晚上呢，我想开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跟前面的系列其实是有关系的。我给这个系列起了一个名字叫建造属灵的生命。哎，为什么要建造属灵的生命呢？各位，很简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天，我们好像都遇见很多的挑战艰难，各种各样大小的搅扰的事儿，对不对？工作当中，人际关系当中，婚姻当中，家庭当中，甚至包括教会服事当中，你总会遇见艰难的，放心，跑不了你。那遇见这些艰难的时候，坦白来说哈，我们很多时候回应这些的状况，我们手足无措也好，我们软弱低沉也好，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无以面对也好，归根结底的原因可能会有很多的原因，但我会说呢，归根结底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够健康，不够刚强。我知道哈，我们处在一个征战特别激烈的年代，外有征战，内有惧怕，疫情、工作、经济、金融青春期的孩子这个住院的父母等等等等，这一切好多弟兄姊妹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无以面对，怎么办？当然在这个里面当中有很多健全常识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会说总之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挑战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建造我们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那今天晚上呢，我想只是一个导论，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来思考属灵生命这一个话题。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一起思考属灵生命的这个话题呢？很简单，你会发现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很多时候其实对属灵生命的关注是不够的。你发现没有？我们对什么关注比较多呢？对我们周遭的处境关注的比较多。请注意哦，我绝不是说不需要关注周遭的处境，你当然需要关注，因为你关注的过程当中，你才基于圣经有计划、有思考、有智慧的去回应嘛，对不对？但是请注意，关注周遭的处境关注的多了， 而不关注内在的生命的健康的状况，容易出问题。身世浮沉于大平，意味着什么？随风飘荡嘛。各位，人生的凄风苦雨、狂风暴雨，总是时不时的来一下。无论你是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会淋到你。那这个处境意味着是易变的，对不对？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会变，今天顺境，明天就有可能逆境；今天痛苦，明天可能喜乐；今天成功，明天有可能失败，对不对？今天别人很接纳你，明天可能不接纳你；今天哥俩好，明天吵了一架，这就叫处境的易变嘛。那我发现当代的基督徒，可能也包括我们中间的大部分基督徒，我们的心情的起伏是随着处境变化的，我们生命的状态是随着处境变化的，我们的脸色是随着处境变化的。哎，各位，如果你随着处境变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每天在摇摆呀，生命在摇晃，每天你经历一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地震完了之后还有余震啊，你即使调到静音上去了，它还噔噔，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那这意味着我们生命的锚不能放在处境上，我们生命的锚应该放到信仰那里。所以这是我想分享属灵生命建造的原因。我是迫切的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成长，说其实我们需要建造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只有建造了自己属灵的生命了，请注意，建造自己属灵的生命不意味着你没有难处。我会说，建造了你属灵的生命，你可能也依然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你知道如何有信心、有盼望、有安稳的去面对各样的挑战。这才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上一周我在小组当中跟弟兄姊妹分享说，其实很简单了，基督徒跟弟兄跟非基督徒的区别绝不在于说非基督徒有难处、有艰难、有挑战，基督徒什么都没有，区别不在这里吧？非基督徒会感冒，基督徒也会感冒吧？非基督徒会遇见各样的难处，基督徒照常一样少不了吧？那区别到底在哪里？你说，哎呀，这耶稣白信了。哦，很多人真这样认为的。我都祷告了，我都读经了，我都信靠主了，我还遇见这样的事儿，怎么搞的？不不不，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压根儿就不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在这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区别在于说，同样的难处、艰难、挑战当中，你们回应不一样。一个是有属天的价值和次序，一个是没有属天的价值和次序。就是你当你有一个属天的价值和次序的时候，你有盼望，你有根基，你有真理，你有方向去面对各样的挑战。我想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那我指向教会内部当中的一个状况，就是我遇见过一些人啊，这些年我遇见一些人，可能我们也都会遇见类似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他喜欢跟你谈论属灵这个话题，他表现的看起来也很属灵，说话嗲声嗲气的。哦，感谢主，我回去祷告祷告，什么问题都不跟你正面回应，我回去祷告祷告，求主的带领，看主的旨意，我需要寻求主的心意。哎，请注意哦，这些结论都是对的哈。但是我的意思是，你一眼就发现其实他的信仰很糟糕，但是他以为自己很属灵。我要破一破这个误解。为什么呢？因为他几乎是在胡乱解经，几乎不太委身教会，几乎不参加教会的服事，但是就喜欢对教会评头论足，但是就是觉得自己很属灵。这种状况其实很糟糕。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让圣经来定义什么是属灵，什么是不属灵。灵命啊， 一听就具有东方的哲学色彩的一个词，对不对？灵命，属灵，一听就有东方的哲学色彩。你知道灵命和属灵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是很奥秘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呢，让我这样说，除非我们依据圣经来看什么是属灵，否则我们对灵命的追求有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否则我们对灵命的追求有可能是自己经验的坚持而已。甚至我们的属灵操练，读经、祷告、敬拜、灵修、服侍、奉献，如果没有建立起来正确的属灵观，都有可能成为自我辩护的工具而已，这一点极其危险。所以在讨论属灵生命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要先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属灵？哎，你们觉得什么是属灵？我给一个简单的定义哈，属灵的意思是依靠和按照圣灵的引导而生活，依靠和按照圣灵的引导去生活就是属灵。你说这个定义等于没给定义，太宽泛了，对不对？其实呢，真正的属灵确确实实跟圣灵在真道当中，借着真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密不可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属灵的呢？我们需要认识圣经的属灵观。那什么是合乎圣经的属灵观呢？意味着它必须被圣经来定义，换句话说，不是你自己或者别人觉得你很属灵，而是圣经怎么说哪样的生命状态是属灵的。第二，它需要指向说被圣经来推动的生命的成长和建造。是的，基于真道的生命成长和建造永远是属灵生命的源泉。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啊？因为实实在在的说，中国传统家庭教会对属灵的很多约定俗成的观念有很多可能并不那么符合圣经。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比如说领餐的时候不流泪就是不属灵，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比如说祷告不跪下来就是不属灵，比如说，哎，特别姊妹们，姊妹化妆就是不属灵，你不要觉得稀奇哦，都遇见过。比如说，遇见纷争的时候讲道理尤其不属灵，你居然还敢讲道理，太不属灵了，太血气了，你这个。都是人的东西，有没有点爱心？还讲道理，这个很不属灵。比如说，大家如果坐下来吃吃喝喝，很不属灵。聚在一起只能读经祷告，还想吃吃喝喝，太不属灵了。哎，各位，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清单你还可以继续的罗列下去，但是呢，我恐怕其中有一些的观念绝对化了之后，就会成为很多弟兄姊妹良心的瑕疵。请注意哦，我要退一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还真绝不敢说这个清单没有丝毫的道理。我的意思是，它还真不是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它有很多地方可能是很有道理的。请注意我说的有道理是什么意思哈？如果你领餐的时候几乎从来都没有过被主的爱激励，我也觉得你真不属灵。如果你几乎从来都不跪下来祷告，你就是不愿意跪下来祷告，我也觉得可能你需要调整。如果你每天，哎，姐妹们，如果你每天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化妆， 你也
确实不说理。
如果你每次夫妻争吵、同工争吵、弟兄姊妹争吵，你都强词夺理，你也可能确实不说理。如果你每次参加聚会在意的都是吃喝玩乐，我会说你可能确实不属灵。但是你发现上面那个清单跟我下面的这个说法之间的区别了吗？他们中间是有区别的，对不对？上面那个清单是不是有点太简单粗暴了一点？就是他会用一个具体的行为，本来这个弟兄什么都好，就是因为干嘛？就是因为开了一个玩笑，他就觉得哇，简直坍塌了，简直就太不属灵了。意思是用一个具体的行为来判断作为属不属灵的依据，而不是用一种生命的状态来判断是不可以的。以某一个行为来判断，可能是一种律法主义的观点，而律法主义本身很不属灵。但是我会说，如果以某一种生命状态来判断，这可能是敏锐的属灵洞察力。区别就是，是某一个行为，还是某一种生命状态。如果你说喝酒不属灵，我可能会反对；如果你说酗酒成性不属灵，我非常支持。你知道这个里面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某一个行为还是某一种生命状态。那么关于属灵的生命，圣经怎么说呢？我会分享几点。第一，真实的属灵生命，请注意，真实的属灵生命是基于圣经正确的认识神。接下来你会发现，你会看到我给你的很多的结论都跟你的表现关系不太大哈。首先，真实的属灵是基于圣经正确的认识神。各位，在我们这个时代，我知道大多数被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人普遍的会认为经历、感觉、感受比知识更属灵，这是一种相当错误的观念。至少圣经认为他们是并行的，有了真知识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心，有了爱心又要加上得得得得，至少圣经认为他们是并行的，而不是某一个高于另外一个，对不对？甚至对有一些人来讲，感动和感受比神的话语更重要，这是很不属灵的表现。因为根据提摩太后书3:16-17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发现没有？你要变得属灵，你要变得完全，你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就需要什么？需要圣经，对不对？你需要圣经来教训你，来督责你，来归正你的行为，来教导你学义。所以呢，合乎圣经的属灵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让我这样来罗列哈，合乎圣经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是在真理的层面上要以信心来领受神的话，就是要以信心来谦卑的信神的话，这是属灵的表达。在感觉的层面上，请注意，我还是强调有这个层面的，要以神和他的话语为满足，为喜乐，让他的话充满你的心，塑造你的心。在经历的层面上，要切实的把神的话应用在自己日常的生活当中。哎，你发现没有？有真理的层面，有感受的层面，也有切实的经历的层面，它是并行不悖的，它是同时进行的。在真理的层面上，我听，我领受，我相信，我默想，我思考神的话。在感受的层面上，神的爱、神的恩典真实的激励我的心，让我产生喜乐、感恩。在我日常的生活当中，神的话真实的应用到我的生活当中，我就去顺服，就去做，就去行。这三个方面 同时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塑造一个整全的生命，这样才是一个健康整全的属灵生命的建造。所以真实的属灵生命是基于真理，正确的认识神。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合乎圣经的属灵生命前提基本其实是将焦点放到神的身上，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敬拜上。为什么？很简单哈，因为你原本不属灵，属灵就是属于神嘛，属于圣灵嘛，你不属于，那你只有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你就属于他了嘛，用他来掌管你的思想，掌管你的心，掌管你的行为，掌管你的生命，你不就属于他了吗？所以把焦点放到神的身上，而不是把焦点放到自我中心的感觉、经验和行为上。哎，请注意，我要再强调这一个，不要把焦点放到自我中心的感觉、经验和行为的身上。纵然你如果属灵的话，你会表现出来你有感觉，你有行为，你也有经验，那个是表现出来的，那个不是焦点，那个是果子，那个不是焦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中国的基督徒挑战很大，有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很难区分果子跟根之间的区别，因为我们缺乏逻辑的训练。这个说多了哈，其实哈，根是什么？根是神，对不对？信靠神，经历神，爱慕神，顺服神，这个叫根，对不对？这个根能不能结出行为的果子？能不能结出感受的果子？能不能结出归正我们理性的果子？都能。但是我们抓住果子，我们看见只要有这个果子，这个就是属灵的。哎，有这个果子是属灵的，有那个果子是属灵的。不不不，有那个根才是属灵的，有那个根才是属灵的。因为一个根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仅仅有一两个果子不一定代表它是属灵的。这一点的区分还是很重要的。那你知道使徒保罗有一句非常经典的祝福的话，叫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哎，这节经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使徒保罗对神的认识。父神的恩惠是我们生命的基础，而这一个恩惠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成就，并且透过圣灵来引领我们、感动我们、赐给我们。你看，跟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把焦点放到他的身上，就是建造自己属灵的生命。意思是属灵的生命是要去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工作，以及认识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紧密的连在一起。远离神就不属灵，紧密的跟神连在一起就属灵。离开这个，离开跟神的联合，我们绝不可能有属灵的生命。我们可能会有自我加持、自我安慰以及自嗨，那个可能会有。使徒保罗的话说，甚至使徒保罗说的很绝对，他说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你知道哟，崇拜好不好？私意崇拜哦。自表谦卑，谦卑好不好？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够不够刻苦？但是保罗说没用，因为这些都是把焦点放到自己身上的表现，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真实的属灵生命是在圣经的光照之下更深的认识自己。哎，你发现啊，真实的属灵生命首先是基于圣经更深的正确认识神，第二就是在圣经的光照之下更深的认识自己。坦白说，只有根据圣经更正确的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开始正确的认识自己。你们都知道加尔文那句名言，对不对？除非人先认识神，否则他就不认识自己，对不对？是的，事实上来讲呢，属灵的奥秘是，当你越认识神的 圣洁、公义、良善、慈爱，越认识神的这些属性的时候，你就越认识自己的罪和污秽。通常很难认罪的人，很对神的圣洁认识的太少了。你觉得你也没那么糟糕，你就很难认罪了。但是你越认识神的一切的荣美的时候，就越容易认罪；越认识神的崇高和伟大，就越看见自己的卑微和无用。你发现没有？这是相对的，对不对？像两个抛物线一样，越认识神的伟大、崇高、美善、恩慈、良善，就越看见了自己的卑微、无用、罪恶和糟糕。在这个落差当中，请注意哦，实际上来讲，我们跟神之间的落差是很大的，鸿沟是很大的。只可惜很多人天天装大师，觉得自己跟神之间的落差不大。哎，你们见过装大师的人吗？说实话，我很讨厌那些装大师的人。今天一个意象，明天一个图画，后天一个感动，然后神对我说，就好像他跟上帝有一个专线一样，就好像他可以代表上帝一样。我认为这叫装大师。为什么？因为先知以赛亚真认识神之后，他怎么评价自己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哎，他的意思是，他跟那个爱骂人的张弟兄没多大差别。但是那些装大师的人都觉得他跟那个不常来聚会的张弟兄差别很大，对不对？但以赛亚认为说，他跟那个爱骂人的张弟兄差别可能没那么大。所以越认识神，就越多的认罪悔改，越深的认识自己的糟糕，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属灵的生命。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异象，神的主高高的宝座，衣裳遮面圣殿，撒拉弗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甚至这个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如果是今天某一个装大师的人见了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会给你讲三天三夜他属灵的奇特的经历，对不对？他会给你讲三天三夜他多么的属灵，上帝多么的爱他，他跟上帝关系多么的近。你们听过这样的见证，对不对？以赛亚是不是这样干的？以赛亚当时怎么回应的？请注意，当神的威严、大能、圣洁被呼喊出来的时候，以赛亚仅仅说，祸哉，我灭亡了。不是说美哉，我太属灵了，美哉，我大师，不是吧？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叫属灵。真正的属灵就是认识自己，不装大师。认识自己的意思是，我们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威严、全能、大能的时候，他就真实的认识到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熊样了，对不对？其实我说句实话，其实呢，以赛亚本来就是那个熊样，只不过他之前没有看见神的大能、威严、圣洁、荣耀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评价没那么低。为什么？我觉得跟张弟兄比起来还可以哦，跟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比起来还可以啊，跟周围的人比起来还可以啊。但是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跟神比起来呢，就不可以了，对不对？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对不对？就觉得自己很糟糕了。他见到了神了，他就真认识自己了。哎，我说句我们生命体验当中的一件事也是这样哈。说实话，你什么时候如果祷告特别受感动，读到某节经文特别受感动，唱到某首诗歌特别受感动的时候，有人说，主啊，我真是如虫如蛆，我太糟糕了，我原谅赦免我这个罪人，你都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啊，我真是太差劲了，并且你不是假的，你真诚这样说的， 就圣灵光照你的时候，真理光照你的时候，你真实的觉得自己糟糕。但圣灵不光照你的时候，张弟兄跟你说，哎，你不行啊，你得改啊。你说你才得改呢，你全家都得改。是不是？我们属灵的经验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越认识神，越亲近神，越跟神关系好的时候，反而越觉得自己的罪说不完，自己的糟糕说不完，自己的差劲说不完。感谢主，那个叫属灵。如果自己的好说不完，太可怕了。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好说不完的时候，就很可怕了，因为那个表明刚硬不悔改。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展现给我们的，他看见神了，他就真认识自己了。所以我盼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看见神，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小组，借着唱诗，借着听道，更多的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圣洁，然后我们再看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更多的认罪悔改，省察自己，归向神。其实矛盾就少了，对不对？纷争就少了，对不对？个人是不是就能够更看别人比自己强？问题是我们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对吧？夫妻每次吵架不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就觉得自己比他强啊，其实不是的。求主来光照我们，各位，让我这样说，以赛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绝不可能比以利亚更好，绝不可能比以赛亚更好。如果以赛亚都对自己的评价那么低，我们凭什么比对自己的评价很高？你明白吗？我们没有资格对自己的评价很高，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更多的认识神，更深的认识自己，就能够建立属灵的生命。第三，真实的属灵生命是以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真实的属灵生命是以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当我们在圣洁的主光照之下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意识到我们需要救主。换句话说，当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糟糕败坏之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需要投奔基督。为什么？哎，请问哈，我们认识了自己了，对吧？前面认识了神，第二认识了自己了，认识了自己了就知道自己什么样了，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啊，主啊，像我这样的罪人怎么才能够来到那一位圣洁荣耀的公义的上帝面前呢？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啊，像我这么不配的人怎么来到那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呢？借着基督。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眼里容不得沙子，上帝公义的愤怒会审判罪人，会审判罪恶。那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每一天常常容易做不讨主喜悦的事，怎么办呢？圣经给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罪人的身份上，承担了父神公义的愤怒，他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和审判，并且从死里复活，就胜过了罪恶和死亡的权势，这使我们可以得着赦免，与神和好。这是我们去亲近神的根基和原因，对不对？所以我说属灵的生命是以基督福音为中心的。我要停下来多说一点哈，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觉得说，这样的道理不是我20年前上受洗班的时候的道理吗？为什么今天晚上还要讲20年前讲过的内容？这一个福音信息跟属灵生命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你若是想要在属灵上长进，你就越需要扎根那一个福音的信息。 甚至是需要更深的思想那个福音的信息，只等到思想到天发亮的时候，只等你的刚硬的心被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融化。请注意，那个福音的信息有这样的大能，那个福音的信息20年前曾经让你受洗归主哭得稀里哗啦的，那个福音的信息20年之后也依然能够塑造、影响、更新你现在极度世俗化的生命。求主来怜悯我们，这绝对不是小儿科，这也不是信主10年之后你需要来一个更高深的道理，不是的。信主10年之后可能恰恰需要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爱、代替性的救恩来引领激励你的心，好使我们那一颗渐渐冷淡的心重新火热起来。请问你当年是怎么火热起来的？很简单呀，当年从未信到信主之间，你生命经历那个极大的震动，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就是主的恩和主的爱吗？不就是想到了十字架的恩吗？不就是主的爱太大了吗？今天火热起来跟随主，同样是这个理由，同样是这个根基。所以要以福音和基督为中心。最后，真实的属灵生命第四点，也是与其他的信徒在爱中彼此相交。前面三点很，第一，在圣经基础上认识神；第二，在圣经光照之下认识自己；第三，以基督和福音为中心；第四，真实的属灵生命是与其他信徒在爱中相交。请注意，属灵生命常常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之下容易被人看作是个人的事儿。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属灵呢？我说话很温柔，这个叫属灵；我待人很礼貌，这个叫属灵；我言谈举止很得体，这个叫属灵；我见人就微笑，这个叫属灵。可能不是。当然你见人就微笑，言谈举止有礼貌，待人很温柔，这个绝对是好事哈，但是不一定是属灵。因为这儒家文化也会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儒家文化也会说这样的人是好人，修身嘛。但是圣经所说的属灵的品格、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属灵生命除了前三点之外，不仅仅有个人的生命的品格的行为的习惯的塑造，还有群体当中的彼此相爱、舍己、顺服。是的，群体上当中的彼此相爱、舍己、顺服，这个是真功夫，这个是真操练人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百姓当中的一员。其实啊，一间健康的教会才能真正的帮助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你只有委身在一个教会的共同体的生活当中，属灵生命才能够真实的踏实。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其实个人属灵的操练如果不应用到群体当中的话，最终会塑造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的。真的，比如说我们读圣经、默想圣经、研读圣经、研究圣经，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知识的长进，这个会塑造出一群文化基督徒出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阅读、默想、这个研读圣经之后，也想着用神的话去激励自己和激励别人，这个就真实的让主的道在生命之间流淌了，差别就在这里，对不对？祷告也是，如果你祷告的时候只为自己和家人祷告，你会成为一个极度自私的基督徒。 甚至你在祷告当中不会有喜乐、甘甜和国度的视野，你只会心心念念的更加的自私而已。但是如果你在祷告当中不仅仅为自己祷告，也为着群体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祷告本身是会成为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你突然会发现你的爱心的视野会扩大，你会充满很多的感恩和甘甜。人只有在付出爱的时候才能够爱心增长，不付出爱的时候，爱心会变得越来越狭窄。爱这个东西哈，是可以练出来的，感情是可以培养的，爱是可以培养的，真的是这样子的。越不爱别人的人越不会爱别人，越自私越自我，越多的去爱别人的时候，他真的那个真实的爱就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甘甜，越来越喜乐。而我觉得这个奥秘就在这里，就是主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夺去了。你越有越付出爱，你心里的爱就越多，就是这就叫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越给别人讲圣经，你了解的圣经真理就越多，这就要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越愿意祷告，你祷告的话就越多，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发现没有，这叫一个良性循环呀。你越在这个过程当中符合圣经的方式来建造你的生命，你不仅自己的生命被建造起来，还能祝福周围许多的人。所以属灵的生命是在一个群体当中真实操练的。各位没结婚的抓紧时间结婚，没生孩子的抓紧时间生孩子，没参与咱教会的某一项具体事工的抓紧时间找一个事工部门参与进去。怎么属灵成长？很实在的，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属灵生命就成长了。你说你天天我就想来听个道什么都不做，你永远都不能成长。你即使觉得自己成长了一部分，但是你另外那一个不被碰触的部分永远很难成长。所以结婚生孩子委身教会参与某一项具体的服事，是让你好好成长的关键要素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成长。我举一个小例子哈，其实这个是我们很感恩的，刘牧也分享过哈，就咱们教会不是这个分了八个小组之后嘛，其实每一个小组长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尽心尽责尽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热心努力的服侍的，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真的塑造自己，也塑造了弟兄姊妹。我们统计过一个数据，好像之前咱们周间小组的出席率大概是50%多，对不对？50%多，但是现在可能我们小组的出席率可能达到80%以上，这当然是一件好事。首先跟各位组长的殷勤忠心的服侍是离不开的，爱心是会彼此激发的，互相扶持，天天彼此相劝，那个软弱的弟兄姊妹看着大家都火热，他都不好意思软弱。其实不是不好意思，他是真被主的爱激励了，他是真被弟兄姊妹的热心激励了，这个是会互相激励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昨天这个清平阿姨和这个季红阿姨去我们家哈，她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她说哎呀，我们教会现在有师班，有小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她说哎，我们参加这些服事的时候我们心里特火热，我们参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灵性特复兴。我觉得她说的很实在，真的，你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真被主服侍了，你不服侍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很枯干，越服侍别人越被主服侍啊！愿主来激励我们，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愿我们这样来塑造我们的属灵生命。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实在爱我们， 因为你不断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生命的成长，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是要以神为中心的，以圣经为中心的，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中心的。在我们在圣经的真理的光照之下，并且在一间具体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中间来操练彼此相爱，来应用福音的真理，这些都给我们属灵的操练带来真实活泼的动力，使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来成长。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感谢主。